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都需要一个目标。
无论我们做什么，都需要一个目标。
不但要一个目标，我们还应当有一个完成目标的计划。
不但只有一个目标，仲需要一个完成目标的计划。
那什么是我们建立新城教会的目标呢？
乜系我哋建立新城教会嘅目标呢？
什么是我们建造教会的蓝图呢？
乜系我哋建造教会嘅蓝图呢？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成为我们做事的准则。
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楚的目标，作为我们做事的准则。
我们教会有一个使命。
我们教会有一个使命。
不晓得多少的人记得。
嗯，记得有几多少人会记得。
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吗？
我们一起读一起。
一二三。根据上帝所启示正确的圣经，借圣灵的帮助，透过对当地华裔的服事，来荣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遵守爱神爱人的大诫命，推动广传福音，使人做主门徒的大使命，并且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教会每一项事工都是根据这个使命。
我们教会每一项事工都是根据这个使命来做。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会友的守则。
我们可以说有一个会友的手册。
不晓得有多少人知道我们有会友的守则。
我不知道当中有多少人知道我们有一个会友的手册。
印象当中或者看过这个守则的，请你举手看看。
你记得你看过这个项目的，请你举举手。
你们很让我失望，怎么这么多人都不知道，看都没看过。
似乎有很多人看都没看过。
啊、哦，如果没有的话，等一下出去的时候记得在进门处我们有一张哈，带着夹在你的圣经里面。
我们出门口时在门口有一个单张印在这些上面。
那么我们不念这个详细的内容哈，但是有四个大点。
我们不念详细内容，但有四个大特点。
就是我们要保护我们教会的合一。
第一，我要保护我们教会合一。
我们要分担我们教会的责任。
我们要分担我们教会的责任。
我们要参与我们教会的事工。
我们要参与我们教会的事工。
我们要支持我们教会的见证。
我们要支持教会的见证。
所以你看，我们虽然你们不记得我们有一个守则，但基本上你们是在照着做。
所以你虽然你哋唔知道有咁嘅手册，不过大致上你都系跟住佢咁嚟做啦。
但是还是希望你们有一份常常能够彼此的提醒。
但希望你哋都系自己有一份可以时常嘅自己提醒。
什么是教会根本的性质？
乜嘢系教会根本嘅守则呢？
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三节很熟的经文。
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三章系一个好熟悉嘅经文。
我们再来一起念。
我哋一齐嚟读。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里让我们看到有五件教会的特征。
这里我看到有五项教会的特征。
第一，教会是分工的。
第一是教会是分工的。
我们看到使徒是建立教会。
我看到使徒是建立教会。
先知是教导神的话。
先知是教导神的话。
传福音的是带领人信主。
传福音是带领人信主。
牧师牧养教会。
牧师牧养教会。
教师是教导圣经。
教师是教导圣经。
很少有人能够把两个以上的事做好。
好少人啊，想两样以上的事做得好。
所以教会必须要分工。
所以教会一定要分工。
个人有自己的恩赐。
个人有自己的恩赐。
然后我们合在一起就能把事情做好。
我们合在一起就可以将事情做得好。
第二个教会的特征是栽培的。
第二个教会特征是栽培的。
这里说不但是带领人信主，还要成全圣徒。
这里不说要带人信主，就要成全圣徒。
成全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是完美的。
成全呢，就喺菲律宾嚟讲，就系完美嘅。
换句话说，神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变得像他一样完美。
换句话，神系要希望我哋每个人变得好似佢一样咁完美。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变得完美。
我都希望我哋嘅孩子变得完美。
所以我们教他学钢琴、跳舞，我们总希望他做得好。
所以我教佢学钢琴、跳舞，总系希望佢做得好。
我们总希望他是名列前茅。
总系希望佢哋能够名列前茅。
但是也有的孩子会这样说。
但有啲小哥会咁。
爸爸总是要有人得最后一名啊。
佢话爸爸总之会有人要去做最后一名、啊。
所以我有怜悯的心，我就得了最后一名。
所以我牺牲我自己嚟最后嗰一名。
这样也好，他有怜悯的心。
啊，你咁样都好，佢有怜悯人嘅心。
教会不但是分工，是栽培，教会也是有组织的。
教会唔单止系分工，系咪栽培嘅，或者系有组织嘅？
我们是基督的身体。
我哋系基督嘅身体。
基督是元首。
基督是元首。
我们是他身体上的每一个部分。
我哋喺身体上每一个部分。
有没有人有两个心脏？
没有没有人有两个心呢？
我们都需要尽我们自己所分到的职分。
我们都是要尽自己所得到的职分。
你看你的手受伤，你左手受伤，右手就会来帮助。
你发现你的左手受伤，你右手会来帮。
你的 左脚跌倒，你手脚都来帮助他。
如果你左脚跌倒，你右脚都会来帮助他。
因为我们是有组织的。
因为我们是有组织的。
同样教会里面有长老，有执事，有传道，我们都是有组织的。
我同样里面，教会里面有长老，有执事，有传道，我们都是有组织的。
不但是要分工，是要栽培，是有组织，我们也是合一的。
不管是不单止有分工，有栽培，有组织，有我们都是合一的。
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
因为我有一个共同的信仰。
在美国你看到两党的政治。
在美国你看到两党在那里。
天天好像是吵闹的分不开。
每一天都好像闹到一塌糊涂。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基础。
但他有一个共同基点。
就是美国的宪法。
就是美国的宪法。
不管谁做总统，对外的政策都是一致的。
不论是哪个党做政总统，他的外交政策都是一致的。
今天在北美的华侨教会最大的困难就是合一。
今天在北美的华侨教会最大的困难就是合一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教会40多年来都是合一的。
但是感谢神，我们教会40年来都是合一的。
教会不但是分工栽培组织合一，同时教会也应当是扩展的。
教会不只是分工栽培组织合一，也都是要扩展的。
这里说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这里讲到是信徒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这里我们看到教会需要增长。
你要看到教会需要增长，
不但是质的增长，在量上面也应当增长。
不但是质的增长，量上面都要增长。
你看我们所居住的这一个城市，华人也一直不断在增加。
你看到我们居住这个城市，华人数目一直不老的一定的上增。
所以我们感谢神，过去这21年里面，我们看到教会一直不断有人受洗。
我们看到神给我们过去20几年，我们都是一路有人受浸。
今年有44位受洗。
今年有44位受浸。
平均每一年我们都在差不多38位左右。
我们每一年的平均是在38位左右。
所以教会是扩展的。
所以教会是发展的。
不但在传扬神的福音带领人信主。
不但是传扬福音带领人信以色列人，他就将他打死了。
本来他是王子却成了逃犯。
他有一个王子变成一个逃犯，
他逃到旷野又待了40年牧羊的日子。
他在旷野又待留了40年做牧羊的工作。
他真的是一无所有了。
他那时真的一无所有了。
他剩下的就是一个老态龙钟的身躯。
他那时剩下一个老态龙钟的身躯。
但是神看他已经被训练好了。
但是神的眼里面看到他已经被训练好了。
他的头发都白了。
他头发都白了。
这样子以色列人才会稍微尊重他一点。
这样以色列人才会稍微对他尊重一点。
所以我感谢神，我60岁以后我头发白了，所以你们稍微尊重我一点。
我多谢神，我60岁以后我头发白了，所以你弟兄姊妹都稍微尊重我一点。
他胡须也白了，所以法老也会稍微听他的话。
他胡须白了的时候，法老都会稍微听他的话。
本来以色列人几十万的乌合之众都是做奴隶的。
这几十万以色列人的乌合之众都是以前都是做奴隶的。
摩西带领他们到出了埃及，一旦变成自由，他们不晓得怎么样过日子。
当亚摩西将佢带出去旷野之后，佢哋有自由之身，佢反而唔知道点样过活。
所以摩西很难治理他们。
所以摩西好难够，好难去治理佢哋。
神就派他的岳父耶陀罗去看他。
所以神派佢有岳父以特罗去帮助佢。
耶陀罗就建议他。
耶陀罗对佢咁提议。
要从百姓当中选这些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
如果喺百姓嗰度拣嗰啲有才能嘅，就系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嘅人。
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来管理百姓。
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来管理百姓。
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组织。
这个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到组织这个问题。
同时也讲到如何做领导。
而同时也讲到怎样做领导。
神吩咐摩西说，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着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不起。可见得神要求摩西把他领导的才干、治理的恩赐也分给这些领导们。
所以你见到神要摩西将他领导的才干也都分给那些做领导的人。
这一种治理人的恩赐是可以借着父权分这个权的方法传递出去。
这些治理人的权力可以将藉着分权的方法交给人。
在这里我们学到了五个领导的原则。
这里我看到五个领导的原则。
首先第一个，应当是一个集体的领导。
这个应该是集体的领导。
有主耶稣有十二个门徒。
主耶稣有十二个门徒。
教会的建立，这十二个门徒都一起来领导。
教会建立，十二个门徒都一起来建立。
摩西也是一样，他一个人担当不起，神就兴起亚伦跟户尔来帮助他。
摩西也一样，他一个人做不起，神就派亚伦和户尔来帮他。
一个人看事情总会看偏差，
一个人看事总会有时会看偏差。
在我们教会有一个牧长团，就是牧师跟长老的团体。
我们教会有一个牧长团，就是牧师和长老一个团体。
我们有五位传道人，有四位长老。
我有五位传道人和四位长老。
我们星期三的下午总是在一起祷告、开会、交通。
我礼拜三晚上总是一起开会、交通。
这一个牧长团是做属灵的决定。
这个牧长团是做属灵的决定。
我们不做一般事务的决定。
我们不做一般事务的决定。
教会一般事务都由长执会或者执事会来处理。
教会一般的事务都是由长执会来决定。
所以你看，教会有牧长，也有执事。
所以你看到我们教会有牧长，也都有执事，
各有各的责任，
各有各的责任。
因为我们是一个集体性的领导，
因为我们是一个集体性的领导，
不是牧师说了就算，
不是说牧师讲了就算数。
第二，需要有一个制衡的机制。
第二，需要一个制衡的机构。
有人以为这种机制是从民主社会的观念而来，
有人以为这个是一个核制平衡的机构，是由民主制度而来的。
其实不，在摩西的时代就已经有了。
其实是在摩西的时候已经有了，
就是神赋予他权力，同时也叫他的权分给别人，能够互相的制衡。
就是神叫他的时候，神也都将权力分给这些人来帮他。
所以你看，神要摩西做他们的领导，同时也要亚伦做他们的大祭司。
所以你见到神要他摩西做他的领袖，但也都同时要亚伦做大祭司。
在王国的时代，有三个主要受高的职分。
在王国时候有三个受高的职分：
君王、祭司跟先知。
君王、祭司和先知。
君王是管治理，
君王是管治理；
大祭司是管信仰。
大祭司是管信仰，
先知是管教导，
先知是管教导。
他们各司其职，
各司其职。
当然，只有主耶稣是三个职分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当然，只有主耶稣是一个人可以就三个职位响佢一身，
因为他不会错，
因为佢唔会做错。
只要是人，我们都会做错决定，
多数人都会做错决定。
所以你看，在新约里面，彼得做教会的领袖。
所以你喺新约里边，你见到彼得做新约嘅教会领袖。
可是神兴起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弟，来跟他彼此配合。
但你见到神兴起雅各耶稣弟弟来给他彼此配合。
等到耶路撒冷教会不能够执行神的使命的时候，神就兴起保罗。
当耶路撒冷教会不能够行神的主命的时候，神就兴起保罗。
因为保罗敢指出彼得的不对，
因为保罗可以指出彼得做错事。
所以你看，这种制衡的机制是存在的。
那你见到这个制衡的机制是在度的。
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牧长会要向同工会负责。
我认为在我教会里面，牧长会要向同工会负责。
所以在开会的时候，如果牧长的决定有同工觉得不合适，可以推翻的。
所以在教会里面开会的时候，如果 同工会认为牧长的教决定不对，可以推翻
的。制衡不是要造成僵局，而是提供一个再思考的机会。
制衡不是做一个造成一个僵局，是做一个可以再思考的机会。
第三个，教会的领导需要有负责的对象。
第三个，教会的领导需要有一个负责的对象，
就是英文的 accountability。
英文叫 accountability，
就是需要有向某个人负责。
就是需要向某个人负责。
我们都说，我们都向神负责。
我都话，我哋向神负责。
最后谁也不负责。
但最后始终系冇人负责。
但是我们需要一个有可以看得见的人来帮助我们。
我哋需要一个睇得。可以看得到的人来帮助我们。
有人说这个又是从民主社会学来的。
有些人说这个都是从民主社会来的。
其实不是，圣经里面充满了这种例子。
其实都不是，因为圣经里面充满了这种例子。
神要亚当管理他所造的伊甸园。
神要亚当管理他这个亚甸园。
但是神要他向他自己负责，不准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但神要他向自己负责，不可以吃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子。
神要扫罗管理以色列人。
神要扫罗管以色列人，
但是要他听从撒母耳的话。
但要他听从撒母耳的话。
神兴起大卫做王，
神兴起大卫做王，
却叫先知拿单指出他的罪来。
但他要用先知拿单指出他的罪来。
你知道有一个负责的对象，其实不是一件坏的事情。
你知道有一个负责的对象，不是一个坏事来的，
因为能够帮助我们更有效的来做工。
因为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地做工。
所以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也应当有一个彼此负责的对象。
所以教会里面也有一个应该彼此负责的对象。
也许是你祷告的同伴。
可能是你祷告的同伴。
也许是能够帮助你做工的人。
可能是帮助你做工的人。
这一点我们比较差，所以我们明年我们开始希望有更多我们彼此负责的对象。
这点我们以往做得太差，所以希望年前明年有一个好一点的可以我们负责的对象。
第四方面教导我们权力要分出去。
第四是要讲到要权力要分出去。
神吩咐摩西要他身上的灵分给70位长老。
神吩咐摩西要将他身上的灵分给70位长老，
就是叫他们一同来治理百姓。
要他们一起来治理百姓。
摩西有治理的恩赐。
摩西有治理的恩赐。
但是神要他借着把这个恩赐分出去来带领其他的领袖。
但是神要他将这个恩赐分出去，要一起来带领这些群众。
在教会你如果有责任的，就应当给他权力。
如果在教会里面有责任的，就应该给他权力。
因为他如果只有责任没有权力做，就做不好。
因为如果他只是有责任而没有权力，他又不一定 不会做得好。
比如说我们办儿童主日学，
好像我们讲儿童主日学，
George 他就是负责儿童主日学，他就应当有权说我们 VBS 要花多少钱。
George 他负责这个儿童主日学，他应该有权说我这个暑期圣经班应该用多少钱。
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权力应当是分散出去的。
所以教会里面权力应该分散出去的。
第五，我们的领导需要透明。
第五，我们的领导需要透明。
透明不是从民主化学来的。
透明不是从民主化过来的。
透明也不是经过民主的方式表决。
透明也都不是经过民主方式来表决。
教会里没有民主的。
教会里面没有民主的。
教会只有神主。
教会里面是有神主。
所以我们怎么样做成一个决定呢？
所以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决定呢？
就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怎么样做这个决定的重要性。
就是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做这个决定的重要性。
所以那参与的人都能够理解，就能够共同能明白神的意思。
所以其他人如果能够共同明白，他就可以知道神的意思。
在我们教会里面，每一次我们开长执会我们都有记录。
好像我们教会里面每一次开长执会都有记录。
记录完了之后我们都做成拷贝分给大家。
就好像后来做好那些简单的要点又分给大家。
有的时候有一些人觉得我们长执做决定不太透明。
有些人觉得有时我们的长执做决定不是太透明。
其实我们是没有好好的沟通。
其实是我们没有好交通的缘故。
如果说明了，我相信大家都同意。
如果是讲清楚，相信大家都会同意。
当然有一些事情涉及到个人的私隐，我们是不讲的。
当然如果有些事是关系到人的私隐的时候，我们不会讲出来。
我希望我们教会能够有更多机会彼此的沟通。
希望大家教会里面有 大多的机会互相交通。
在 Mason 我们每一年有两次的所谓的town hall meeting， 就是我们大家有机会沟通。
在 Mason 我们有每年有两次所谓 town hall meeting， 就是在互相交通。
我们在 Compton 我们都没有开过一次大家彼此沟通的机会。
但在 Compton 我们还没开过、一次这类这样的会议。
希望明年我们能够有这种大家来彼此谈论教会事情的机会。
希望我们明年我们教会有机会来互相谈论教会的事。
当然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要按着规矩来行事。
最后一样要按照规定来行事。
常常问题就出在这里。
通常的问题是出在这一点上面。
因为我们规矩不清楚。
因为我们的规矩不清楚。
很多时候做一个小组长不晓得自己的责任。
好像我们做一个小组长不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
所以做的事情蛮多的，但是也没有人敢接他小组长的工作，他就变成万年组长。
好像他做了很多的事，但没人接他的工，他变成一个万年的组长。
所以我们需要来重新的整理每一项负责任的人他的权限他的事工。
所以我要全面地来看一看每个负责人他所做的工作。
我们教会有我们的bylaw， 就是我们的宪章。
我们教会有自己的宪章，
可能你们大部分人都没看过。
可能你大部分人都没看过这个宪章。
我也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教会的宪章能够贴出来，大家能够明白。
我希望我们可以将我们教会宪章颁布出来，你们大家都明白。
其实是非常简单。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如果这个定得太死板，就没有一个调整的余地。
但宪章如果定得太死板呢，就没有一个移动 的地方。
教会的组织固然的重要。
教会的组织固然是重要，
但教会不是公司。
但是教会不是公司，
不可以用这个世界的方法来管理，
不可以用这个世界的方法来管理。
既然是神的家，只有靠神的方法才行。
这个是神的家，所以要神的方法来管理。
那么家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家里面最重要是什么呢？
是规矩还是爱心？
是规矩还是爱心呢？
我想大部分的人都同意应当是爱心。
相信大部分人你会同意应该是爱心。
但是家里面也不能没有规矩，
但是家里面也都不可以没规矩，
所以应当把规矩先定好，
所以应该将规矩先定好，
然后凭着爱心来执行，
然后凭着爱心来执行。
所以我们看到教会的运作其实是有它的原则，
所以见到教会的运作是应该有它原则的。
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告诉我们说，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识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约法给他加上体面。若是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是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得荣耀。
因为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到二十七节，
这一段经文讲到弟兄姐妹，我们是彼此为肢体。
这里就是经文讲到我们彼此为肢体，
也说明了教会运作的原则，
也都讲明教会运作的原则。
我们都是以基督为元首，
我们是以基督为元首，
所以教会应当是按照我们身体的 function 功能来运作的。
所以教会是按照我们身体的功用 来做工。
第一就是要寻求圣灵的带领，
第一要寻求圣灵的带领。
我们不可以忽视祷告，
不可以忽视祷告，
因为祷告是一同寻求圣灵的带领，
因为祷告一同寻求神的带领。
我盼望我们每一项事工我们在做之前我们都有祷告，
我盼望每一样事工我们做之前都有祷告。
比如说你们这个组负责今天的主菜，一同来到厨房，差不多人数到齐了，你们就应当先祷告。
譬如好像你负责煮菜的，你去到厨房那里差不多人来齐了，我们一起祷告。
譬如说你们这一个整理或者是好像冯弟兄他做现在的这一个安全警卫设备的这些照相机，坐在教会我们最后一做多少个？八个，不是要看你们在做什么哈。
好似冯弟兄为我哋喺教会装咗呢只电视机，
是把那一些想来破坏教会的人吓走。
这个电视机是就是电眼是希望将那些来破坏教会人将他吓走。
你们知道的不要乱讲，我们做这一个电眼的设备呢，是不是要去查谁来偷东西？
我这个设备不是说来看谁来偷东西，
是叫别人看到我们有这些东西装外面就不敢进来了。
是希望他们见到你有电眼就不敢进来了。
但是我希望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先祷告。
但希望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先祷告。
让我们一同寻求神圣灵的带领。
因为我们一起寻求神圣灵的带领。
第二我们要尊重个人的职分。
第二我们要尊重个人的职分。
在教会里面扫地的跟讲道的是一样重要。
在教会里面扫地和讲道是一样那么重要。
因为我们都是从神领受来的功用。
因为我们从神那个 领导来的功用。
不要说做长老的比执事权力大。
不可以说做长老的比执事权力大。
执事一样跟长老都是做神的仆人。
执事和长老都是一起做神的仆人。
第三我们应当帮助软弱的肢体。
第三我们应该帮助软弱的肢体。
这里说越不体面的反而越个给他加上体面。
这个话我们越不体面的要将他加上体面。
当然我知道有一些是需要特别的恩赐。
我们知道有一些是特别的恩赐。
譬如说诗班里面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参加的。
诗班里面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参加的。
如果有一个人他五音不全，你说我们凭着爱心接纳软弱的肢体让他在里面恐怕不行。
如果诗班里面有一个人就五音不全，你让我们接着靠着爱心来接纳他的诗班里面，这个可能会效果不会太好。
但是我们需要尽量的帮助那些软弱的肢体，
但我要尽量需要帮助那些软弱肢体，
让他能够很自然的把他的恩赐发挥出来，
我要将他很自然地将他的恩赐表达出来。
第四我们要甘苦与共，有一个同理心。
第四我们是甘苦与共，有一个同理心。
我们都是肢体，很自然你身上任何一个地方受伤了全身都痛的。
我们是一个身为肢体，很自然的某个地方受伤你整个身都会痛的。
我很感谢神，在过去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真的是互相为肢体。
我们很感谢神，因为我们看到过去弟兄姐妹真的是互相为肢体。
就是有一位他如果怀孕了或生病了，其他的姐妹们都去帮忙他照顾孩子，给他做饭食。
在我其中如果有人怀孕了或者有病的，其他弟兄姐妹都可以帮助他。
我们看到最近在 Mason 教会一位姐妹很快的他的病情使他离开这个世界。
我最近看到 Mason 有位姐妹她的病很快就因为病离开了我们。
但是有好多的弟兄姐妹都来帮助这个家庭。
但有好多弟兄姐妹都来帮助这个家庭。
他们不但是安排做饭做菜，而且每天晚上都有弟兄轮流陪着这一位先生，这位弟兄睡觉。
他不单止是每天都在做饭做菜，而且每一晚都是有弟兄姐妹来陪伴这位先生。
这是一个教会的生活，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这是一个教会的生活，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你看教会是应当有组织的，有规矩的。
你看到我们教会应该是 有组织有规矩的。
但是我们不能够靠着这些方法这些规矩来运作。
但是不可以靠着这些方法规矩来运作。
我们需要靠着圣灵跟从神来的爱心。
我们要靠着圣灵和从神来的爱心。
每一次如果拉出这些规章来讨论的时候，那个恐怕就是教会有问题的时候。
每次如果我们要拿这规章来讨论的时候，这个恐怕是我教会有问题的时候了。
教会应当是一个不断增长灵性增长的教会。
教会是一个灵性不断增长的教会。
所以从认识基督到接受洗礼，
所以从认识基督到接受洗礼，
然后学习在基督里的生活得到初信的造就，
然后在基督里面得到这个初信的造就，
然后我们参与教会的侍奉来服侍基督，
然后我们藉着教会侍奉来服侍基督，
我们出去宣扬基督去领人归主，
我们出去宣扬基督去领人归主，
这个是我们教会一直在做的事情，
这是我们教会一直在做的事。
教会有八项大的事工，
教会有八项大的事工。
对内我们有关怀有教育有支援有敬拜，
对外的我有关怀教育支援和敬拜，
对外我们有宣道有社区的服事有传福音跟联会的互助，
对外的是有宣道有社区服务有传福音和联会互助。
所以我们看到每一项事工其实都是非常分工细致的，
所以你发觉每一项事工都是非常分工合作的。
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彼此的配合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
你发觉我们互相配合可以将事情做好好。
那么今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教会有三个不同的会众
啊，我们今年想到我们教会有三个不同的会众，
我们要分权让每一个会众都能够自主，
我们要分权将每个会众可以
自主，所以我们就准备重新的组织整个教会，
所以我们预备重新组织这个教会，
我们把这四个对内的事工跟四个对外的事工做了一个重新的整理，
我将这个四个对外和四个对内的事工重整一次，
我们把这四个对外的事工的三个部分就组成一个外展的事工，
就将这个四个对外的事工是造成三个对这个外展的事工，
所以我们就变成四个事工加上一个外展事工，
所以变成四个事工加上这个外展的事工，
那么在这个外展事工譬如说我们做餐馆的福音
外展事工里面，譬如我们做福音的事工，
那我们看到超过有150个人来聚会，
我们看到有超过150个来聚会过，
我们也做三元的培训，
我们也做三元的培训，
在过去一共有42个人接受了训练，
过去已经有42个人接受了训练，
现在有6个人刚刚完成，
现在有6个人刚完成，
再来的这个礼拜二就是他们期末考、啊、再来礼拜二他们期末考，这6个人要考试了、
哦、
最后考试
再来呢就是他们要期中考试，6个人要考试，
我们差不多探访了300人，
我们差不多探访了300个人，
有一半以上的人信了主，
有一半以上的人信了主，
那么我们今年成立了一个同工的动员委员会，
我们今年成立了一个同工的动员会，
问题就是因为有许多的工作你们看到需要有人去做，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工是需要人去做，
但是有人愿意不晓得在什么地方服侍，
问题是有人愿意做但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去做，
所以我们成立一个动员委员会，就是以前做过执事的通通都是会员，都是委员，
所以我成立一个动员委员会，以前做过执事的都是委员，
他们的目标就是帮助教会建立更有效的服侍团队，
他们的目标就是帮助教会成立一个更有效的服侍团队，
所以他们的职责就是要建立新的组织，
所以他们的职责就是建立一个新的组织，
建立新的体系跟管道，
建立一个新的渠道
啊，这一个同工委员会他们等一下会做一些的报告，
这个他们这个委员会等一下会做一些报告，
我们看一下过去我们教会的组织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看看我们过去的或者现在的组织是非常的简单的，
有一些是三个不同的会众联合做的事情，
有些是三个会众一起做的事，
譬如说宣道青少年的事工跟这个学生的事工，
我宣道啊，青少年们学生的事工一起做的，
那么以后我们将会有这样的改变，
以后我们会有这样的改变，
我们不再有一个每一个季定期开的全体同工会，
我们没有一个定期开的同工会，
我们变成三个不同会众自己的同工会，
我们会有一个三个不同的会众同工会，
然后所有他们会众有关的事情由那个自己的同工会决定，
然后有关他们自己的事由他自己的同工会来决定，
所有三个会众都需要一同参与教会最大的这种事，我们会临时的召开同工会，
如果你是一件事是关乎三个会众的，那我才会临时召开一个全体的同工会，
所以在我们譬如说健康山的这个中文堂，我们这一个有一个同工会，
譬如说健康山那里有一个同工会，
那么这个之下有五个部门，
咁你之下有五个部门，
有管敬拜、教育、关怀跟支援，还有外展的事工，
有敬拜、教育、关怀、支援同埋外展嘅事。
每一项事工有一位执事，
每一位事工有一位执事。
过去我们的执事他是管很多的事，但是什么事也不管。
我哋执事系管好多事，就变成好多事都唔管得。
他们是做很多的事情，但什么事也不管。
他做了很多事但是什么事都不管，
但以后的执事他不但要做事他要管事，
但以后的执事就是他要做事都要管事，
那么我们等一下会这个扩展委员会这个同工动员委员会的他们会来做报告，我们再详细的讲，
当然你同工这个动员会会来做个报告，
那么有六项事工是我们教会这三个会众一同做的，叫做联合事工，
我们有几个事工是我们教会一起来做的，这些叫联合事工，
就是校园的事工、宣道的事工、还有长者的事工、青少年的事工、儿童阿瓦纳的事工跟财务的事工，
这个校园、宣道、长者、青少年阿瓦纳和财务，
所以我们看到未来将来我们教会的三年的工作的重点，
所以我们看到未来三年我们工作的重点，
我们称它为三一，这个年初我已经向各位说明了，
我们称它为三一， 三个英文字母都
是第一就是在祷告中经历神的同在，
第一就是在祷告中里面经历神，
第二就是装备带领查经的同工，
要装备带领查经的同工，
第三是建立一个负责的服事态度，
第三是建立一个负责的服事态度。
那么这三件事情我们都在进行，
我们三件事都在进行，
每一个主日的早上在八点钟到八点半、哦、八点半到九点我们有一个祷告的一个时间，
每个礼拜日由早上八点半到九点有一个祷告的时间，
一直欢迎弟兄姐妹来参加，
一向都是欢迎弟兄姐妹来参加。
我们也利用周六的时间做特别的同工训练，
我们用周六的时间来做个特别同工的训练。
然后我们现在要建立的就是一个负责彼此负责服事的态度，
我们要是做一个负责彼此服事的态度。
教会的使命是什么？
教会的使命是什么？
就是根据圣经借着圣灵透过这个对华裔的服事来荣耀主耶稣基督。
教会使命就是要根据圣经藉着圣灵透过对华裔的服事来荣耀主耶稣基督，
叫我们遵守爱神爱人的这个主耶稣的大诫命，
要我们遵守爱神爱人的大诫命，
然后我们推动广传福音使人都做主的门徒，
又推动广传福音使人都做主的门徒，
为的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为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教会应当是分工的，是栽培，有组织合一，又是能够扩展的。
教会应该是分工栽培组织合一和扩展，
但是教会是神的家，
但教会是神的家，
固然我们需要有规矩，要凭着圣灵的引导和爱心才能够去做，
固然是需要有规矩，但是我要靠着圣灵的引导和爱心去做。
希望我们明年我们大家都能够进步，
希望我们明年都大家可以进步，
我们也能够看到教会在行政组织跟管理上都有所改善，
所以我们在组织上面都是有改进，
让我们大家都有机会来参与教会的服事，
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参与教会的服事。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在教会里你还可以参与一些服事的话，你应当祷告预备你的心来接受这一份的挑战。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可以在教会里面更加服事多一点的话，你应该在那里祷告，
那可能过不多久这一个动员委员会就会征召你来服事，
可能觉得不觉得很久这个动员委员会就会来敲你的门了。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你一起祷告。
感谢主，你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奥秘放在我们的心里。
感谢主，你使到基你教会就是我们的身体，你奥秘放在我心里面。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个身体里面发挥最正常的功能。
使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你身体里面发挥它的正常的功能。
求主祝福我们的教会在质跟量上面都能够增长，
求主祝福我们教会在质和量上面都能够正常的发展，
不但在本地做主福音的工作，也能够到普世宣扬主的福音，
不但在本地做福音的工作，就可以去到普世做这个 全福音的工作。
感谢主这过去四十多年的保守，
感谢主你在过去四十多年的保守，
让我们在这基础上能够继续的向前而行，
在我这个基础上面能够继续向前进。
求主祝福你的教会，
求主你祝福你的教会，
也提高我们的心智，
也都提高我们的心智，
让我们能够更excited 去把主你给我们的意向彼此的分享，能够鼓励我们明年更得主的喜悦的服事，
使我们能够将你赐给我们的意象在明年能够更加能够服事主你。
愿你的心意在我们当中成全，
愿你的心意在我们的心里面成全。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